家有千口主事一人。你看这个老太太可有用，没这么个人在这主事家务就乱了。马上准备棺材，把爷仨成殓。要按理说不得好好出殡吗？可现在这事儿办不到啊！一个传出去，好说不好听，这怎么回事？死了爷仨。再者一说呢，不光单纯是死人的事儿，还牵连到樊梨花的婚姻大事和归堂的事，全都搅在一块儿。因此，老太太命令把三口棺材停到后花园的空房里，先别埋，等了以后有了决定，把他们送回原籍故土，再入土为安。所以他问梨花说：“咱娘俩好好商量商量，下一步怎么办？”到了现在，梨花还有什么说的？向娘说明白，我是非许配给薛丁山不可，三媒六证，我两位老师都给做主了。二路帅答应了，我答应了。鲁国公程咬金从中围的媒，我们约会好了，五天我就现成。这个事儿是没法更改的，娘啊，你要看一看。六国三川的人马行不义之事，早晚必败。唐天子李世民有道的明君，恩德不于四海，老百姓拥护，早晚必胜。我们何必在这螳臂挡车呢？俗话说得好，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别看我爹不在，我保着娘也要投降归顺，奉献韩江关。往后我孝顺您，过安安稳稳的后半辈儿。老太太干妥了，姑娘不这么说吗？那就这么定了。但是五天的时间都过了，就这样拖来拖去，才拖到十天挂白旗。本来呢，这些事情就应当跟薛仁贵他们说清，但是老太太一想，怎么解释？乱七八糟的，人家高高兴兴进城了，我们这又哭又喊，一提这些事儿，不就把这个喜事给搅了吗？老太太的意思，哎，现在也县官投降了，哭也没用，难过也没用，干脆他们夫妻快完婚，完婚以后找个机会把这事儿挑明白，生米也做熟饭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这是老太太单纯的想法，是因为她没说催促女儿完婚，这才引出这么多的麻烦。刚才咱们说了，樊龙樊虎的俩媳妇从中挑拨是非，给樊梨花安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，一口咬定要杀父诛兄洗心厌旧。所以薛丁山他上了这么大的火，才怒打樊梨花。咱们把话再拉回来，呵斥老太太，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当着薛仁贵和皇上满营众将把这事讲清。等说完了，薛仁贵这气儿这才消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哎呀，看来人言可畏，一样的事情通过这嘴往外一说就不一样了。你看看这么一解释，樊小姐是好人，跟着爹口角是口角的事，根本没有杀父诛兄。哦，跟杨凡是这么个关系，说他有夫之妇没成亲，是指鹿为婚的，这个事儿也太强人所难了。梨花奉师之命另找丈夫也不算不对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程咬金气儿也消了，哎呀，我说老太太，你有话怎么不早说呢？我们进城那会儿，你就应当把这话讲清楚，你跟别人抹不开说，你得跟我这个媒人得交代清楚。哎， 就因为你爱难，叫着嘴短没法说，结果引出这么些罗难，好像没出人命。你说这二路元帅薛丁山把樊小姐给打死，他爹在传令把他杀死，这多热闹！你们家也死人，老薛家也死人，叫什么喜事儿？怎么成丧事了？老太太，我不是埋怨你，坏事就坏在你身上。贺氏也连连点头，老身也承认我有错了。那么我把话说清楚了，大元帅、诸公、各位，你们看着办吧。但是老身要说明一点，我女儿樊梨花不是嫁不出去的，不是找不着人家，我不是吹，就凭我那女儿受名人的传授，满身绝艺，就那模样，就凭我们这个家庭，找什么样的丈夫找不着？难道说老薛家的人脸上长着花，三个脑袋六只膀臂，天上难倒地下难学吗？大概不是那样。我们也不是够着非嫁给老薛家不可。二路元帅在这儿，你要认为能原谅我女儿言归于好，你仍然是我的好姑爷，咱们满天云彩就散了。过去你们夫妻也不要再计较此事。如果你认为我女儿不配，你不乐意找这么个媳妇，咱就拉倒，这个婚姻事就算烟消雾散，就当没这么回事，你们看怎么办？大伙目光全都盯到薛丁山身上，现在他是关键人物。啊，这薛丁山根本就不信，心里说话，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，当娘的能说姑娘不对吗？这叫给他找理由啊，给他掩饰。我怎么就那么不相信？那巧事都碰到一块儿了，樊荣樊虎，他给他来一下，他给他来一下，一块儿死了。哦，那老头屋里没灯了，拿宝剑砍樊梨花啊，崩在墙上崩回来，崩到身上。你说这玩意儿编瞎话，你也会编吗？哎，这老太太可真能白活呀！看我爹那意思，我爹信了。哎，这屋里这些人还不住的点头呢。哦，你们也信了？你们爱信不信，我是不信。想着这，薛丁山用眼睛瞪了一眼贺氏老太。我说老夫人啊，我说两句。我现在是戴罪之身，我犯了罪了，我爹还不定怎么处分我，但是不管怎么处分，我向你声明，我跟你女儿樊梨花的婚姻一刀两断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他愿意嫁给杨凡就嫁，不嫁杨凡爱找谁就找谁，这个事儿你别心痴妄想，从今以后就算完事儿。你说话不多，这玩意真刺人的心。老太太脸腾的一红，好好，二路帅，我说过，我们家的姑娘不是找不着主，既然有二路帅你这句话，咱们就算真正的一刀两断。老太太说着站起身来，带着丫鬟婆子哭着走了。薛仁贵一听，薛丁山太不像话。等老太太走了以后，他马上命柳英春、樊云定二位夫人跟出去劝劝呐，要不然老太太心路一窄，再寻了短见，那不就更麻烦了？等安排完了，平辽王把桌案一拍，噔，丁山呐，你个逆子！我且问你，方才你说的什么话？贺氏老夫人讲那些话，有情有理有利有据，那么是假的真不了，是真的假不了，为父别的不行，是真是假我听不出来吗？哎，我糊涂，在座的人都糊涂吗？ 难道说连当今万岁也糊涂吗？就你能，就你聪明，你比别人都多着八套啊！我有你这么个儿子，我早了血没了，这还了得？来人，把他推出去杀！捆绑手也气坏，心里说：“二路帅，你怎么那么糊涂？把大元帅气个死去活来，竟在你身上出事儿。”因此过来马肩头拢二背，狠劲拿绳子勒着薛丁山，把薛丁山勒得直呲牙呀！捆完了推出去，薛仁贵吩咐一声：“砍！不用留情，现在就行刑！”哎呦，众将你看的也太热闹了，罗章、秦英、窦一虎，大伙都过来，躬身施礼。大帅，且起雷霆之怒，休发虎狼之威。丁山是不对，但是情有可原。他要不听了别人的话，他也不能发这么大脾气。年轻的人嘛，说话嘴里没把门的，冲动大帅，得罪贺氏老太太。您那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，总该给他留条性命。而且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，三川六国的人马还在眼前。您说无缘无故把二路元帅给杀了，也主军中之不利。大帅开恩，正本帅心意已决，不能更改，退下。大帅，你退下来，乱棍轰出。你看这元帅就有这么大权力，手下的人上来推推拥拥把仨人推下去了。这仨人一撞南墙，吓得别人也不敢说话了。一瞅薛大帅是真急了，大伙呢就看着皇上，这皇上要再不说话不好办了。这么半天李世民在这坐着一一皆无，他为什么不说话？他也恨薛丁山，说这个年轻人脑袋一热，不管不顾，捅了这么大的娄子。你说你把你爹气得这样，但是呢又不好张口教大帅处理此事。等一看真要杀薛丁山，他觉得心里也过意不去啊。那么众将能求下情来就求下来，求不下情来他才能说话。这阵一瞅非自己说话不可了，李世民一阵苦笑。仁贵啊，主公，算了吧，这也算家门不幸啊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儿大不由爷，谁家也是如此，就连堂堂的皇室也不例外。那你摊上这个儿子怎么办？就把你气死，气个半身不遂，瘫倒到床上也无济于事。怎么办呢？把他放回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重重的处罚于他也就是了。薛仁贵一听皇上说话，这个面子不能驳呀，要不然就是抗旨不遵。多谢陛下，臣马上到吧。来啊，薛丁山放回来。薛丁山又回来了，不知道这薛丁山今儿犯什么毛病，根本就不在乎，俨然就是个英雄，拔着脖挺着胸，在帅案前一站，参见爹爹。丁山，我非是不杀于你。满营众将苦苦求情，就连当今万岁也跟你说好话，因此把你赦回。你要是我儿子，你能不能应我一件事？爹，您说吧，凡是儿能办到的，我一定听命。好，我现在就把樊小姐也找来，你当面向樊梨花赔礼认错。 你要能做到这一点，我就饶了你；要做不到，我是非杀你不可。岳丁山一听，省什么？让我给樊梨花赔礼认错？哎呀，这话怎么说的？我哪能干那种事儿？想到这，他把眼睛一立的，哎，爹，我给他赔什么礼？他哪儿对，我哪儿不对？爹，儿万难遵命。程咬金一听，他妈这小子真混蛋加三级呀！老程奔我的兵马，给薛丁山来俩嘴巴。我说丁山，你真要把你爹气死了？怎么让你承认的错不对呀、啊？你平白无故把人打得那么惨，遍体都是伤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这阵弄明白了，你打错了，给人家说个小话，有什么了不得的？你怎么那么了不起？你怎么那么对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承认也得承认，不承认也得承认。来了，去请樊小姐。你看老程的意思是好心，拍老腔，给薛丁山呢来个台阶下。现在明白事儿了，薛丁山不言语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方才咱没说吗？薛丁山还来劲儿了，今天命上了。程咬金一说这话，薛丁山一阵冷笑：“老千岁，您干什么呢？我问问你，我跟樊梨花承认错误算怎么回事？他是我什么人？我是他什么人？我们解除婚约了，他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，因此这个错我不能承认。老天哥，你免开尊口。你想，当着这么多的人给程咬金给撅回去，实质上就是撅他爹薛仁贵。本来皇上一求情，薛仁贵的心就软下来，再一看薛丁山这么不讲理，就这么傲气，当着皇上的面啪啪啪啪一句话不让，薛仁贵哪受的？就见薛大帅啪把桌子一拍呀、啊：“薛丁山呐、啊，你我断去父子之情，我宁愿我不活了，我也非杀你不可。来人，推出去！”薛仁贵要杀薛丁山，这回啊可是真的，谁求情也不行啊。人们就发现平辽王薛仁贵眼珠都红了，就连皇上的话他也听不进去了。哎呦，大伙一看这可怎么办？难道说瞪眼看着薛丁山掉脑袋吗？可这话又说回来，如果薛丁山真犯了那种罪，那讲不了了。你可因为媳妇的身上惹出这么多的麻烦来，掉脑袋也不值个。人们也埋怨薛丁山这孩子太命，哪能顶撞父亲这么不说理呢？又气又疼。在这种场合还得说鲁国公程咬金呐、啊，他也恨薛丁山，打了他一顿嘴骂，但是从心眼儿还是疼他。老程一看呢、啊，谁求情也不行了，干脆我去找找樊梨花吧。他跟大家一商量，说你们先跟元帅对付着啊，表面上说杀，可千万别杀。我去搬兵去，一转身滋溜钻奔内宅。这时候樊梨花和他母亲贺氏老太太、柳英春、樊金定、窦仙童、薛金莲等等等女眷都在洞房呢，谈话的主题还没离开今儿晚上这事儿。柳樊二世夫人正在这苦苦相劝， 这阵樊梨花已经止住了悲声，把头发也梳好了，脸上的血迹也擦干净了。程咬金进来了，众位，众位，对不起，哎呀，我有点事儿。大家赶紧起身让座，一瞅程咬金这样，就知道有大事儿。老千岁，您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你们还坐得住？前厅都开了锅了，平辽王父子顶起来了，把平辽王气的简直都疯了，非要杀丁山不可，谁求情也不行哦，逼得我没办法，我来搬兵来了。众人闻听无不惊骇呀，柳凡二世夫人哭开了。那薛丁山是柳迎春生的，当娘的毕竟疼儿子，但是呢又知道丈夫的脾气，这阵去求情，两口子非干起来不可，另外也求不下来，又怕儿子掉脑袋，当娘的所以就哭开了。樊金定也掉眼泪，就见程咬金来到樊梨花的面前，躬身施礼呀，梨花姑娘，你受苦了，你娘啊在前面这么一讲，我们才真相大白。我老头子是个直性人，说了许多过头的话，大概把你也气着了。梨花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舆情看水情，看在我老头子是个大老粗，我为的是你们好啊，你就高抬贵手把我饶了吧。要这几句话说的樊梨花好不自在，于心也不忍，飘飘万福，老千岁您别往下说，我绝不记恨您。哎，大人不见小人怪啊，我谢谢梨花了。不过呢，我这个人不算个什么，别人骂也行打也行，我是脸憨皮厚也不在乎。丁山不行啊，方才我没说吗，眼看要掉脑袋。樊小姐啊，我看出来谁求情也不行，非你不可，你要把原谅我的那个度量拿出来放到薛丁山身上，薛家满门对你是感恩不尽啊。姑娘啊，我看出来薛丁山你后悔的不得了啊，只是这个小子太命，他这个嘴上不服软，心里明白，刚才我路过法场，我看见他哭的那眼泪一双一对的。